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宣和盛世，宋徽宗赵佶在位26年，在这26年里面，蔡京4次拜相，其中3次是宣布退休之后复出，前后执政16、17年，其他时候绝大部分由他的门生亲信控制朝政，蔡京仍然在幕后遥控政权。蔡京又勾结宫中有权势的宦官童贯、杨展、梁思成等人，凡事都投宋徽宗所好，因此得到宋徽宗信任。由于经历过绍兴、崇宁两次严厉打击旧党大臣，朝廷里面的敢言直谏风气已经大受挫折，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更加可以为所欲为，而无需忧虑会受到抨击。蔡京以推行新法为名，制定了很多搜刮罪敛的法令，将地方州县的财政盈余输送入汴京，令到原本已经不敷应用的地方财政情况更加困难。有一个叫做胡思文的江淮法运使，为了讨好蔡京，竟然将储备来应付灾荒的几百万贯钱送去汴京，因此被蔡京任命为户部侍郎，主管全国财政。其他官员因此争相仿效，有些比较正直的官员曾经提醒蔡京说，天下之财贵于流通，取民高血以聚京师，恐非太平法。蔡京等人当然是置之不理了。蔡京又大量增加官员名额，由原有的9000多人增加到35000多，这样做可以增强蔡京在朝廷里面的支持势力，但是就大大增加了民间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财富物资由全国各地输送到首都汴京，汴京城内城外又住了人数众多的贵族、官吏、士兵、商人、庶民、僧侣、道士，还有往来不绝的读书人、外国使者、船夫、水手等等，令到汴京城的总人口达到100万以上，因此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令到汴京的商业、手工艺、饮食业和娱乐事业在宋徽宗时代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衬托出当时的太平盛世。宋徽宗在位期间曾经用过6个年号，即是建宗靖国、崇宁、大观、正和、崇和、宣和。宣和年间更加是汴京城繁荣热闹的高峰。
李兄、你哋今日初到汴京，适逢系元宵佳节，可以趁呢个机会观光下汴京嘅盛况啊！
一定！阿王兄，我哋久闻汴京繁荣，果然系耳闻不如目睹啊！
系啊！汴京到处都居水马龙，净系汴河嘅码头附近都泊满货船。我哋今朝坐船入城，足足2个时辰才可以拍到岸。
是啊，这几年来运货来汴京的船的确越来越多，迟些恐怕连汴河都不能够容纳咯。
汴京达官贵人多，生意特别好做嘛。
是啊，如果不是我们都不会不辞千里由江南运货来汴京。
没错没错，是呢， 兩位今次運啲乜嘢貨嚟咧？
哦，船裏邊有幾百匹湖州絲綢。仲有幾百擔福建嘅茶葉添啊！
哦，咁就真係好啦。近年絲綢茶葉都容易脱手，
哦、
聽聞大寮同埋西夏嘅商人都肯出高價添喎、啊。
聽聞最近仲有一啲高麗國嘅商人經常嚟汴京做買賣喎。如果運咗水貨物去高麗，可以有三四倍利錢咁話嘅喎。
冇錯，前幾年朝廷同高麗國修好。朝廷仲派咗户部侍郎刘葵出使高丽，自此之后，每年都有一大群高丽嘅使者、商人同埋学生嚟到汴京。不过运货去高丽要横渡大海，风险好大噶，两位都系小心啲好。
咁啊系，咁啊系，
好啦，无谓讲咁多啦，快啲叫人搬啲货入货栈先，然后我带两位游览下汴京。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汴京城的地方果然大，看看啲街道几宽阔，而且四通八达添。
系啊系啊，街道两边都是店铺，真系热闹啊！
如果丢低我哋，好容易迷路添啊！
系啊系啊系啊！
汴京城虽然方圆四十里，但是街道中横交错，好似棋盘一样，每条大街都通去城门，住惯咗就唔会迷路嘅。不过小巷就转弯抹角一啲啦。
究竟汴京城有几多小巷
咧？咁、哦、就多到数唔清啦，有几千条噶。
哇，咁多啊！
系、哎、呢条街真系人多啦，马车几乎过唔到添啊！
哦，呢条系周桥大街，你嚟睇下，两边系卖字画同埋卖珠宝嘅店铺嚟嘅。
系个真系啊！咦喂喂喂啊！前面嗰间衙门系
哦，就系开封府衙啦。
哦，开封府衙，咁当年铁面包公一定系喺呢度为百姓警恶从奸噶啦。
魏王壮丽，果然不同凡响。
诶、嗯，有路，有路，有路。
再转一个弯就是尚书省都堂啦。
尚书省都堂
哦，即是宰相处理公事的地方咧。
哦，咁、哦、蔡京一定喺里边点啊？
咁又未必。听闻蔡京经常喺尚书省旁边嘅酒楼宴客，佢喺里边仲有专用嘅厅房添噶。
哦，真嘅？
呢呢呢，就系嗰边门口张灯结彩嗰间。
正门上面写住御仙楼三个字喎。
哦，御仙楼是全汴京最贵的酒家，一杯银瓶酒卖72文钱噶、
哦。哎呀，咁啊真系贵啦！
贵啦，贵啦！
黄兄，黄兄、哦，前面嗰间屋上面有座砖塔，系咩地方嚟噶？
系咯。汴京城到处都见到咁嘅屋噶噃，
系咯，嗰座砖塔叫做望火楼，专门视察火警嘅、
哦。
你哋睇到噶啦，汴京城嘅房屋又密又窄，而且多数系用木建筑，好容易着火噶嘛、
哦。
一旦失火，可能会波及几万户人家，所以开封府为咗防止火灾，喺全城各处建筑咗几百座呢啲望火楼、
哦，
日夜有士兵把守，而且准备好水桶。火叉、绳索，准备随时灭火救人噶。咁、
哦、
我哋汴京城嘅百姓夜晚先瞓得安乐啫。
哇！呢种望火楼的确唔错噃。
系啦，
如果天下嘅刀邑都有咁嘅设备，咁就好咯。
诶、哎， 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到噶啦。诶，停车啊！
好。
我哋要去边度啊？
去东十字大街。
东十字大街。真系人山人海，
系啊系啊，两边全部都系店铺啊！
唉，真系热闹。
呢度就系皇城东南角嘅十字街啦，商贩多到不可胜数噶，趁热闹嘅人到三更半夜都未散得晒噶，
唉，即个令人眼花缭乱啊！
诶，两位，嗰边条横巷就有几十间雅子啦。
雅子？雅子系咩嚟？
即是歐蘭妓院咯。
啊啊，妓院啊！哎呀呀呀，我哋都是不如九樓咯。
係咯係咯，
雅子裏面有啲專門賣唱嘅技藝嘅。
啊，
汴京城今日最出名嘅技藝，都要算是李師師、徐婆式、風兒奴佢哋幾個啦。佢哋陪一晚酒啊，閒閒地要一兩半錢噶。呢度仲有啲玩雜耍嘅，同埋玩快女嘅。你哋想消磨一晚，真系唔幽默地方去噶。
好啦好啦，
几位客官，可怜下啦。
你系？
你哋想听琵琶，亦或想听词曲啊？
佢系卖唱嘅，多数由外地嚟汴京嘅。
我会唱苏东坡嘅词曲噶，不如唱《秦少游》啊，一百几十文钱嘅咋？
唔好啦，唔好啦。我哋唔可以逗留得太耐嘅。
啊，系啊，系啊，我哋走啦，我哋走啦，走啦。
又做唔成生意。
王兄啊，呢间酒楼比头先嘅地方清雅好多噃。
系啊，而且仲富丽堂皇添啊！睇下，入咗大门，中间系有个天井，四周围都系三层嘅楼房，每层有几十间商房，
仲有好多美女来来往往添啊！
呢间就系名满汴京嘅丰乐楼啦嘛。
丰乐楼？
系啊。所有嚟汴京嘅人都会嚟丰乐楼见识下嘅，
真嘅。
丰乐楼嘅厨师手艺高超，又陈设华丽，招呼又周到，所以名满京城嘅。
啊，听闻丰乐楼又叫做白帆楼噃。
哦，系咁嘅。呢度嘅东主最初系由南方嚟汴京卖白帆嘅，后来发咗迹，开设咗呢间酒楼咯。
啊，良言歌舞祝风流，美酒如到解断愁，益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帆楼。
原来连少年书生都嚟饮酒啊！
何止少年书生啊，连达官贵人都经常嚟噶。唔好理咁多啦，我哋入去啦。
好好好，
请。
王兄啊，我哋游览完周桥、相国寺之后，觉得汴京城实在太喧闹啦。
系啊，我女儿啊，仲觉得人声鼎沸添啊。
两位，周桥、相国寺都系热闹嘅地方，不如在下带你哋一处比较僻静嘅去处啊。
哎，好啊，好啊，咁啊最好不过啦。
两位就是这里了。
哦
哦哦，这里楼房错落，绿树成荫，而且又有围墙环绕，一定是达官贵人的府邸了。
没错，这里就是权倾天下的楚国公蔡太师住的地方。
哦，原来蔡京住在这里。
不要指手画脚啊。
啊，为什么？
如果被守卫的士兵见到，那就麻烦了。
唉，自从蔡京执政之后，赋税年年都增加，物价年年都上涨，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啊。
唉，咁仲唔止添啊，你哋睇下啲高官显贵喺汴京城内外兴建咗几多巍峨嘅府邸同埋别墅，淨係蔡太师呢座府邸已经抵得上几千户人家啦。仲有高太尉高俅，他当初只不过是一个奴仆，因为陪圣上踢球得到圣上欢心，赏赐他奉国君节度使官位。他强占了几百户民居来起屋。唉，汴京的人有哪个不怕他们？不怪得人人都说打破铜泼了菜，人间便是好世界。
哎呀，官府的事我们不要理那么多了。
唉，最怕我们不理官府，官府理到我哋头上嚟啫。
如果今日有个铁面包公咁就好啦。
包公谈何容易啊？
唔好咁多啦。啊，睇下前面，想唔到汴京城内有座咁高嘅山。
山？
系啊，嗱，王兄，你睇唔到咩？呢，远处咪有座山，见唔见啊？
唉。那座就是臭名远播的近岳
了。啊，
近岳？
嗯，
那座就是近岳。
就是圣上费了五年时间，动用了几十万民夫，堆砌出方圆十里高九十尺的大山。
山上面似乎有不少亭台楼阁噃。
是啊，圣上为了堆砌这座大山，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的。
嗯，我们南方人呢就最清楚的了。圣上为了在近岳上面建造园林，他是派了很多宦官去江南岭南搜集奇花异草，连木桥石亭都不肯放过啊。
这些宦官去到江南看中了的物件都要送回来汴京，除非物主用高价赎回去。
唉，那实在太横行霸道了。
点止啊，宦官同贯去到江南，发现太湖底下的石头形状奇特，而且玲珑剔透，适合堆砌假石山，强迫太湖周围的百姓入湖采挖，运送入京啊！
呢啲就是害民的花石纲。
系啊，花石纲的确令到民怨沸腾噶。
睇下山顶果然有一块大石噃。
哦，嗰块巨石有几丈高。咁当年用船运送入京嘅时候呢，沿住汴河北上，连大船都载唔起，要用千几人喺岸上边拖，咁拖咗几个月先至到达汴京噶。
沿途仲要拆桥作城先至拖得过添啊！
唉，呢座近岳真系用民脂民膏堆砌出嚟。
啱啱所讲嘅三位商人游览汴京嘅故事系虚构嘅， 但是故事里面所提及宋徽宗宣和年间汴京的情况，就是根据宋朝的史书和宣和年间曾经在汴京生活过的人的笔记所改编的。宋人笔记里面对宣和年间的汴京描述最详细的，可以说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孟元老久居汴京，但是他的身世已经无法稽考，他曾经目睹汴京的繁荣景象。到了南宋偏安光咗之后，他就将当日在汴京的所见所闻回忆出来，写成《东京梦华录》这本书。全书一共十卷，详细讲述汴京的宫殿、街巷、商业情况、风土人情、民间习俗、节日庆典和各种掌故。除此之外，蔡京的仔蔡攸，还有吴曾、王明清、庄桂玉、陆游等人的笔记，都有不少提及宣和年间汴京情况的内容。宋徽宗在位二十几年期间，汴京城达到空前繁荣。当然，汴京的繁荣是由民间的高血堆砌而成的，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汴京就耗尽全国财富，造成特殊的繁荣景象，而是反映出当时宋朝全国各地的经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全国各地的财富集中输送到首都汴京，将汴京的经济带上高峰。只可惜统治者不懂得好好利用财富，将国力进一步提高，反而奢侈浪费，将集中起来的全国财富落入少数人的手中，令到宋朝政治更加腐败，社会充满危机。但是无论如何，汴京的繁荣对宋朝的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是有促进作用的。
中华五千年之宣和盛世，是由翟耀辉、温泉、蔡雅阁、谭翠莲、刘超文、林有荣、蔡影玉、陈炳球咁多位联合播演嘅。